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7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军将领们请求将更多美军部队留驻阿富汗，阿富汗对这个事态表示欢迎；网络安全专家们认为，当美中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徐才厚去世免受起诉，习近平提防老虎的反扑。持续将近2个月的缅北战事，因为日前无辜中国平民的死伤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关注。果敢战事涉及到了华裔的反政府武装，这场战事会有什么前景呢？在美国，一名渔夫因为72条鱼惹祸上身，官司一路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不断引起争议的伊朗核谈判的有关问题。针对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星期二在瑞士继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伊朗外长扎里夫连续第二天举行会谈。克里和扎里夫星期一的会谈持续了大约5小时，双方试图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一说，目前不清楚是不是能够在本月底的最后期限前达成框架协议。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伊朗仍然要做出一些非常艰难而且必须的选择。伊朗和世界6国商定在6月30号之前达成一项最终协议，6强国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西方指责伊朗利用其核项目研制核武器，但是伊朗坚称其核项目完全属于和平的民用性质，例如医学研究和发电。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也正在积极努力地跟伊朗进行有关核项目的谈判。克里表示，1和6国跟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政治干预多于技术障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达数年的伊核谈判可能在未来2周进入关键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埃及发表谈话时，语气中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达成协议。
We've been at this for over 2 years now.
我们为此努力，至今已经超过2年。伊朗表示其核项目是作为和平用途。如果是和平用途，那么就让我们达成协议吧。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让这个协议成为可能。
伊核谈判在日内瓦继续展开，而一个星期之前，47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伊朗领导人，他们警告说，任何协议都可能被未来的美国总统否决，或是被美国国会立法推翻。奥巴马政府多次谴责此信，伊朗则以讽刺的口气做出回应。公开信的起草人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说，他不后悔写了这封信。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谈判的协议国会必须通过才能够使之成为法律。伊朗的领导人必须清楚地听到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日内瓦没有听到我们的讯息。
科顿指出，美国也曾试图与朝鲜谈判，但未能阻止平壤发展核武器。美国不能在伊朗核问题上重蹈覆辙。克里形容科顿的信内容不正确、欠考虑，并且发自一个刚上任还不到2个月的新手参议员。被问到这封信是否会破坏谈判，克里表示：
我还不知道，我与伊朗外长扎里夫谈判时会比较清楚实际的影响，但是我知道这封信绝对是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阻挠谈判。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员支持对伊朗制定更严厉的制裁法案，如果谈判失败就让制裁生效。他们还支持国会对谈判达成的协议进行表决。白宫已经要求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寇克将任何此类表决推迟数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准备放弃在今年年底前将驻阿富汗的美军缩减到5500人的计划。美军将领们请求将更多美军部队留在阿富汗，阿富汗对这个事态表示欢迎。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塔宁在纽约对记者说，在美国跟阿富汗战略伙伴框架内呢，美国有必要对阿富汗现状做出更准确的评估，重新研究和调整撤军计划的细节。塔宁说，我认为我们相信应当按照实际情况重新调整撤军计划，以便阿富汗更好地应对安全挑战。官员们说，尽管没有就驻留美军人数做出最后决定，预计目前在阿富汗的将近10000人将留到明年。这个消息可能在下个星期，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会晤的时候正式宣布。在星期一的白宫简报会上，发言人欧内斯特没有提供具体人数。没有迹象显示奥巴马准备放弃他经常提到的承诺，那就是在2017年1月他的任期结束之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奥巴马也曾经承诺要结束伊拉克战争，但是呢，已经重又向那里派遣了部队，帮助伊拉克安全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巴马去年宣布的最初方案是要在今年年底前把驻阿富汗的美军人数减少到5500人，并且在2016年底前全部撤军，只留下驻扎在大使馆的安全部队。使馆安全部队的人数大约是1000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联邦已经1周年了。现在克里米亚的居民他们还是在调整自己适应俄罗斯的新法规，而反对派组织呢仍然采取强硬的立场。那么生活在俄罗斯法律下的人们，他们的现状又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克里米亚主要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街头，人们对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持不同的看法。塞瓦斯托波尔居民福曼科说，
好的一面是这里没有战争，街上春光明媚，人们在微笑，但这座城市存在大量问题，比如大多数企业家、小企业家都得不到营业执照，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
退休工人康德拉绍夫说，
很多事情都还不明朗，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改变。我是说，在俄罗斯法律下生活，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对许多事情都不理解。现在人们还没准备好，这个过渡时期必须延长。
美国和欧盟的制裁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和日用品短缺。此外，乌克兰决定中断供水，也给该地区以灌溉为主的农业造成许多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制裁可能对当地居民带来生活困难，但却可能会凝聚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治上的支持。不过，一个亲西方的克里米亚团体负责人安德烈·塞昆说，他们不会向俄罗斯占领者投降。
无论发生了什么，克里米亚的亲乌克兰力量绝不会屈服于俄罗斯联邦宣传的影响，绝不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寻求掌握消息来源，以各种方式找到乌克兰或欧洲的资讯。
在克里米亚，同情乌克兰的人面临政治风险，包括受到俄罗斯当局的监禁。一年前，克里米亚居民通过仓促举行的全民公决，以压倒多数支持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然后俄罗斯议会迅速通过接纳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决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在星期二，救援人员和救灾机构官员试图登上瓦努阿图的一些岛屿，以便为一场猛烈热带气旋的灾民提供援助。瓦努阿图是由80多个岛屿组成的。瓦努阿图上个星期五遭到风暴侵袭之后，恶劣的天气、有限的通信条件以及地理因素，使得救援人员难以评估灾情，难以提供救援。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说，已经证实有11个人死亡，这比先前报告的死亡人数减少。可是呢，有关官员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增加。目前有3300人在疏散中心栖身。瓦努阿图总统朗斯戴尔星期一在日本参加联合国举行的讨论救灾问题的会议。 他对美联社说，这场热带气旋使得瓦努阿图政府和人民遭受挫折，以往的发展成就毁于一旦。这场热带气旋是以高达每小时270公里的风速横扫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瓦努阿图，摧毁了房屋，刮倒树木。在另一方面，星期二，以色列选民要前往投票站投票，内塔尼亚胡争取获得第四个总理任期。最新的选前民调显示，在围绕120个议会席位的争夺中，内塔尼亚胡的保守派利库德集团落后于以以色列复国运动联盟领袖赫佐格为首的中间偏左联盟，预计两派都不能赢得作为议会多数所需要的61个议席，因此双方激烈争夺较小党派的支持，包括了共和党、阿拉伯人领导的政党以及正统犹太党派。三个星期前，内塔尼亚胡罢免了执政联盟的最高层伙伴，同时呢，决定在星期二举行选举。分析人士说，这次选举成为对内塔尼亚胡领导成效的全民公决。在开始投票前，内塔尼亚胡改变了早些时候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的立场。他星期一说，如果继续担任总理，他绝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自从他结束任期之后呢，成立了一个克林顿基金会。现在这个基金会是由克林顿夫妇还有女儿共同管理。但是这个基金会最近被披露，在2013年接受了一家跟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司大约200万美元的捐款。希拉里·克林顿有可能参选美国总统，他的基金会接受了大量海外捐款，令人担心他会受到外国的潜在政治影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CBS 的调查报道说，2001年创立的克林顿基金会曾接受4200万美元的外国政府捐款，1亿7000万美元的外国机构或个人捐款，其中包括总部设在辽宁的日林建筑集团的200万美元。报道称，日林集团发言人承认曾向基金会捐款，但强调基金会只是众多捐款对象之一。日林集团被指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董事长王文良是全国人大代表，集团曾承包多项中国政府工程及海外使领馆建设，包括协助兴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另外，该公司自2012年花费140万美元游说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报道表示，克林顿基金会在希拉里2009年出任国务卿后，基本上停止接受外国政府捐款，2013年卸任后又恢复，但是基金会从未停止接受来自外国公司或个人的捐款。此外，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旦希拉里竞选总统，基金会将按照他担任国务卿时的惯例，确保国际捐款的合理性。但是 CBS 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说，基金会还会继续接受像王文良这样与政府有直接关系的个人的捐款。报道称，日林公司捐款的时机明显是在希拉里准备竞选总统之际。分析说，克林顿基金会有非直接的政治影响力，各界捐款，尤其是因为他们是克林顿夫妇，因为他们在美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原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杨恒军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一些公司目前实力雄厚，为商业或其他利益在海外进行一些合法的捐款可以理解。他说，
他们呢出去了捐钱哈，一个是从他们的商业利益肯定是有关系的，对吧？另外呢，可能也会帮政府适当的要影响一下中美关系，例如说往好的方面影响啊，这个我想应该可以理解。
此外，报道还披露，日林公司自2001年以来就对待兴建大使馆的建筑工人方面有许多投诉记录。该公司2011和2013年因被指控让工人居住在不安全、拥挤和不卫生的环境下，遭到新泽西州泽西市的处罚。该公司交付6000多美元解决了2011年的投诉， 但声称2013年的违规指控被取消。美国的竞选捐款法律禁止外国机构或个人向竞选捐款，但是这些规定不适用于克林顿基金会。CBS 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说，克林顿基金会是一个与美国政府体系分不开的独特的非盈利机构。如果外国捐款流入克林顿基金会，外界会产生疑问，总统是否会为一个外国商家、外国政府或外国的个人提供便利。分析强调，美国的政府体系不应当有这种情况，美国总统应当代表美国人民。杨恒军表示， CBS 披露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司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可能对希拉里未来竞选总统有些影响，因此他们要明白，有些国家的公司捐款的目的不是那么简单，在接受捐款时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杨恒军说，
我认为会有一定影响，捐款肯定都是为了有一定的目的啊，做生意影响政治，但是如果这个是符合美国的法律，那也没什么话好说。那美国方面包括这个受捐的人希拉里或克林顿，他们必须应该明白，流血国家的公司它不是那么中立，不是那么独立，不是那么目的简单的，他们在接受捐款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媒体呢也应该做一些监督。
报道说，希拉里上星期在被问及外国政府捐款时辩护说，支持克林顿基金会的人充分了解基金会的立场以及所从事的工作。几个星期前，很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因在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被曝光而陷入电邮门的尴尬境地。而希拉里为遏制事件发酵所做的公开解释，却又带出了更多的疑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有分析说，接连不断的负面消息为希拉里竞选总统的前景蒙上阴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被指责正在针对美国展开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专家们认为，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可是呢，当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和重要私营机构的网络系统频繁被攻入。美国安全和情报官员多次指出，中国是这些网络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3月12号主办的中国防务安全年度研讨会上，美国防务集团情报分析员乔·麦克雷诺兹说，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
网络侦察是他们使用的一个概括性的术语，也就是他们为了渗透但不瘫痪我们的网络系统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会招致我们的强烈反击，同时又能得到一旦两国发生冲突时极为有用的信息。
美军的作战系统和国家一些战略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网络。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之后担任国防部情报分析员的约翰·科斯特洛说，当中国判断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他可能会先发制人。
只有当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他才会先发制人，发动网络攻击。第一，战争不可避免；第二，非常合理的预测自己能实施可以遏阻对方的打击；最后，中国自己的信息网络遭受打击的几率接近于零。
科斯特勒说，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在先发制人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之后，中国可以立即关闭与外界的网络边界线，避免自己的网络系统遭受回击。至于先发制人能否有效打击对方关键的网络系统， 科斯特洛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不会阻止中国采取行动。
你永远不能100%确定先发制人的有效性，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会因此不出手，至少他们会尝试一下。万一这项战略不成功，我相信他们有一些补救措施。
讨论会的主持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詹姆斯·路易斯说，中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战斗力，这让他很担心中国会贸然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3月13日在美军网络司令部说，美国决心捍卫网络开放与自由，并对那些偷窃信息和破坏网络系统的行为作出有力的回应。尽管受到美国的指责，中国政府自称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并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目前仍然在等待国际仲裁法庭决定是否受理。不过呢，菲律宾政府依据仲裁法庭要求，在3月16日限期前提出了补充文件，以回应中国的立场文件。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有关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3月11日表示，菲律宾将在3月16日的限期之前向国际法庭递交关于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补充文件。他说，针对仲裁法庭提出的26个问题，菲律宾都一一的以地图和图表等文件做出书面答复。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及海洋法研究所主任杰伊·巴汤巴卡上周在华盛顿东西中心一场座谈会表示，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并不涉及主权问题，而是针对中国在有争议的西菲律宾海岛礁的活动是否符合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巴汤巴卡说，中国政府表明不参与和不承认国际仲裁，不过却在去年底公开发布一个立场文件，这个行动本身对中国是一个风险。巴汤巴卡说，
China did not file such a memorial, consistent with their position.
中国没有对菲律宾的诉求向国际法庭提出反驳文件，这与他一再表明不参与仲裁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外交部却对公众和媒体发布了一个立场文件，解释他们反对这个仲裁案的法律理由。对于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冒险的做法，因为他们说是不参与仲裁，但是公开发表这个立场文件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参与，它会造成一种不公平的负面效果，因为他们等于是在法庭外辩论他们的案子。
巴汤巴卡在分析仲裁案的可能发展时表示，仲裁法庭的裁决有4种可能性，包括不受理此案、同意审视证据但不做出胜负裁决、对菲律宾的诉求做出部分裁决，或完全同意菲律宾的诉求。巴汤巴卡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发展，其结果对中国影响都不大，因为中国不但不会停止在当地海域的活动，还可能加快填海造陆的作为，制造更多区域紧张。不过他说，如果中国持续每3到4个月就造一个岛，这也可能产生一个他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巴汤巴卡说，
However, if China does continue to do this, then clearly,
如果中国继续这个做法，那么他最终将鼓励周边国家团结在一起，这正是他不想要的。现在中国正因周边国家的分裂而受益，主要大国也没有真正关心这个地区。
除了菲律宾之外，中国对南中国海的9段线主权主张也受到越南的挑战。越南政府去年12月为保护其合法权益而向国际法庭表达越南的立场，宣示越南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拒绝中国单方面宣示对南中国海的9段线主权主张。中国当时发表了立场文件，宣称国际仲裁法庭无权审理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并警告越南不要卷入此案。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国际仲裁案，不过为缓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引起的地区不安，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上周末也表示，南中国海的通航没有不安全的问题存在，航行自由也没有受到限制。乐玉成星期六对国际商会及产业联盟的少数成员表示，70%中国商品的往来都经过这个航路，中国比任何人更有兴趣维护这个航路的安全。国际仲裁法庭预定2016年第一季针对菲律宾的仲裁案作出裁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跟韩国每一年都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而这个时候呢，朝鲜总是不出意料的就会用发射导弹来作为回应。可是今年呢，还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那就是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袭击了美国驻韩国大使。华盛顿和首尔表示，例行的军事演习是展示军事上的准备和决心的必要行动。可是呢，军演也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且可能导致朝鲜半岛陷入冲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年度军事演习调动大约10000名韩国士兵和8000名美国士兵进行陆海空演练。他们还会用电脑模拟发生冲突景象，训练如何回应朝鲜发起的攻击和入侵。美国海军少将丽莎·弗兰切蒂说，这仅仅是防卫性演习，目的是要增强美国和韩国的作战效率。
我们的目的是要能够通过合作阻吓朝鲜做出任何举动，并在有必要的时候保卫韩国。
平壤方面抗议说，这些军演是为可能入侵而进行的挑衅性演练。作为回应，朝鲜一如既往在军演期间两度进行导弹发射。国际危机组织的朝鲜问题专家丹尼尔·平克斯顿说，尽管这种演习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但他们实际上以军力投射的方式起到了维护和平的作用。
The instrument for resolving
解决平壤内部和外部政治争端的手段都是武力，因此如果他们看到有个弱点，就会从这个弱点下手。
不过如果在对方备战演习期间发生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总是有可能引发武力冲突。平克斯顿说，他最担心的是那些已经习惯于相信美国和韩国打算入侵朝鲜的作战指挥官可能会误读联合军演的意向，
或者说如果军演意向被误读，会有某个过分积极的地方指挥官看到有回应机会，先对舰船开火再打下一架飞机，或者诸如此类的举动，那是我最担心发生的事。
近期在首尔发生的一名韩国激进民族主义者袭击美国大使的事件，却没有导致更大范围的冲突，大使没有受到严重伤害。此外，尽管平壤方面将美国大使遇袭称作是正义的惩罚，但据信那名单独的袭击者与朝鲜没有什么关系。那次袭击看起来只会让韩国人更加支持美韩之间保持强大的军事联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病去世之后，中国决定不再对他起诉。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将加快反腐力度，提防老虎反扑，确保他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落幕，中国就宣布了因腐败受到调查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2015年3月15号，徐才厚因膀胱癌中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由于徐才厚病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军事检察院对徐才厚作出不起诉决定， 其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依法处理。
去年3月15号，中共宣布对涉嫌违纪的徐才厚进行调查。10月27号，中国军事检察院宣布徐才厚受贿犯罪调查侦查结束，移送审查起诉。此前，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军籍，上将军衔被取消。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张立凡说，宣布徐才厚死亡的时间点很巧合，
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条新闻，这个恐怕还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所以对他来讲，可能维持他的生命无非就是一些现代的医疗手段就可以做到，那么让他走，这个从医学上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徐才厚的死亡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动作的开始。
徐才厚是迄今为止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被查办的军中最高官员。不过有消息说，另外一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涉嫌腐败正在接受调查，不过中国官方尚未对此证实。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这个树立他在军中的这个最高统帅的地位，那么他需要拔除很多的这个前任给他设下的这些个障碍，所以我想加快这方面的步伐，只是出于他对于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的需要，而这个要需要加快节奏，因为就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或者压倒性的胜利，还大老虎们还有可能反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加快节奏。
徐才厚曾对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收受巨额贿赂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的死亡避免了中国法庭审理他的尴尬，以及可能透露出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尽管军事法庭的审理不会公开。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没有达到民众的期望。最近一部有关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网上热传，结果后来被当局封杀。李克强星期天回答记者提问时没有直接对纪录片发表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北京两会前，纪录片《穹顶之下》在网上热传，点击量超过2亿，中国新任环境部长也曾点赞，但在人大会议开幕前夕，当局责令将这部纪录片从网上撤下。前中国央视记者柴静在这部纪录片中谈及中国大范围的雾霾对健康的影响，环保部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国企特别是能源公司是导致问题的部分因素。在人大星期天结束前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被问及他如何看待影片对大石油公司的指责，以及大石油公司是否是实施环保法的障碍。李克强没有直接谈到这部纪录片。李克强说，
人们包括在座各位普遍关注的雾霾等环境污染这个焦点问题，可以说政府在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方面决心是坚定的，也下了很大的气力，但取得的成效呢和人民的期待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每年人大结束后的记者会都经过事先的精细安排，所有问题都经过提前筛选。李克强说，根据今年的环保法，有关当局必定将追究污染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他说，
对违法违规生产排放的企业，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坚决依法追究，甚至啊要让那些偷排偷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对渎职失职的则要依法追究，环保 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
纪录片《穹顶之下》总体来说肯定了当局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但不清楚他为什么被封杀，或为什么一直到最后的记者会上才被公开的谈及。央视只字未提前记者柴静的这部纪录片。中国新任环境部长陈吉宁曾为《穹顶之下》点赞，但在他上个星期的首次记者会上，看来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记者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有关那部纪录片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谈到了中国的经济，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认中国经济遇到了下行的压力，并且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子。有关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代表通过桌上的表决器同意和批准了包括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草案和文件。不过有数以百计的人大代表在表决时对一些议案投下反对票和弃权票。李克强的总理记者会是这次两会的焦点，这也是李克强今年首次举行中外记者会。美联社报道说，这次记者会为59岁的李克强提供了一个从习近平阴影后面走出来的机会。习近平集中了中国的权力，成为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舆论此前普遍预计李克强会在记者会上公布中国军方的另一只大老虎郭伯雄的腐败案，不过这个案子并没有在记者会上被提到。有记者问道，上次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中国经济放缓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李克强回应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你问到疼，确实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会在扩大，因为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两会召开之际，中国拟制定的反恐法因要求外国科技公司交出密钥并在系统上加装安全后门的条款引发巨大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号表示，他曾亲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提出了对这项立法的担忧。美国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官迈克尔·丹尼尔星期四表示，北京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的三读，目前基本上暂时搁置。在人大闭幕式和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中国反恐法的相关内容。一位外国记者提到，已经被禁的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问题，李克强在回答时笼统地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没有直接回应柴静的纪录片以及两桶油妨碍中国对环保政策制定的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尽管中国政府进一步释放了将要放宽一胎化政策的信息，可是呢，人权组织表示，问题的核心不是说允许生几个孩子，而是中国政府控制生育权和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人权组织还表示，由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强势地位，导致强制堕胎和一胎化政策没有办法成为联合国总部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的议题。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结束的记者会上，针对是否全面开放二孩的提问表示，将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依靠法律程序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这一回答被广泛解读为北京正在考虑逐步放弃实行了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 但是正在纽约参加非政府组织会议的美国妇女无疆界组织创办人和负责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几个孩子，而在于政府控制生育权和强制推行政策。他说
The core of the policy is not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lows people to have one child or two children.
这一政策的核心并非中国政府允许人们生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政府告诉人们你可以有几个孩子，并强制推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尽管他们现在说夫妻中有一人为独生子女的可以有第二个孩子，你还是得有出生许可，包括生第一个孩子。如果你没有出生许可，你最终会被强制堕胎，除非你足够富有或有特殊关系，而大多数人是没有的。上周五，正当联合国举行为期两周的纪念北京妇女大会行动宣言发表20周年活动之际，在联合国总部马路对面的一栋大楼的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挤满了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数十名活跃人士，他们在讨论强制结扎、堕胎和生育权问题。女权无疆界组织的利特尔·约翰说，中国的一胎化政策阻止了4亿个生命出生，这一数字超过美国和加拿大人口的总数。他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妇女对女婴的选择性堕胎的数字为2亿，大于20世纪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因此他称这是对妇女的真正的战争。
And my question is, why is it that this panel, that this issue is not front and center at the?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问题不是现在联合国妇女会议讨论的核心？他们谈论北京行动宣言20周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北京行动宣言的核心。可是我们只能在联合国教堂中心大楼的地下室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59届会议从3月9号开始举行2周。上周五，联合国妇女署开会讨论如何到2030年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同一天，数十位非政府组织的活跃人士参加了在联合国教堂中心地下室举行的反强制堕胎的讨论。他们有的倚壁而立，有的席地而坐。在会上发表演讲的其他非政府人权组织还有美国家庭研究理事会人类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索，人口研究所媒体协调人安妮·罗巴克·莫尔斯，以及家庭和人权研究所中心副主任丽贝卡·欧斯。当被问到为什么非政府人权组织认为十分重要的强制堕胎、结扎和生育控制问题不能作为重要议题进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正式会议时，利特尔·约翰告诉美国之音，因为中国太强大。
I believe that the reason that they are not bringing forced abortion.
我认为强制堕胎、强制结扎问题之所以不能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讨论，是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强势，在联合国，中国在太多方面都太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敢把可能会让中共丢脸的问题提到联合国，比如强制堕胎和一胎化政策。
Forced abortion in China under the one-child policy.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下午在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央不会收紧对香港政策，任何这些忧虑都是不必要的。可是有分析认为，从去年一国两制白皮书到831人大有关香港政改决定，北京已经全面收紧了对港政策，因此呢，港人不可能不对一国两制的前景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香港部分首次提到要严格依照宪法办事，引发关注。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个说法是否表示收紧对港政策时说，有人担心中央政府会不会收紧对香港的政策，没这个必要。李克强进一步解释，宪法和基本法构成特区的宪制基础，强调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中国政府基本国策，重申一国两制是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不过据港媒报道，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认为， 北京对港，尤其是政改问题上需要言行一致，不要搞收紧对港政策的动作。如在去年六月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中警告港人，中央给予香港多大权力，香港就有多大权力，以及人大对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产生加以严格限制等。因此对中央对港政策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议员表示，李克强的人大闭幕发言语气较温和，但中央官员两会期间的发言态度强硬如铁板一块，斥责争取普选的港人损害国家安全，令港人失望。梁家杰称，目前看到的是中央仍按剧本行事，不停宣传中央想通过政改，但又不肯做出任何退让，然后把责任推卸给泛民。香港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北京从去年开始对香港的政策全面收紧，而不是港人不需要担心会收紧。他说，
当然香港人担心原来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慢慢出现改变，上一年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实现的白皮书论述中央的拥有全面的管制权，人大常委和香港的特首普选的规定，当然都让香港人感觉到对一国两制的前景有忧虑。
蔡耀昌表示，李克强总理说港人不必担心，但港人需要的是来自北京的行动，而不是空泛的宣誓。他说，
李克说不用担心，我想中国政府要实际上做一点事情，让香港人能够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情况下，透过民主任意票真正的选择选举香港的特首和所有的立法会议员，那我想这样才可以让香港人比较放心。
前港区政协代表刘梦熊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对香港政策收紧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让港人担忧，也让台湾人感到害怕，这也是台湾去年九合一选举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口号的发酵，导致国民党全面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
对香港的政策越来越紧呢，不是说李克强总理啊否认得了的，很明显对香港政策的越收越紧呢，是吓怕了台湾，香港也因此啊有79天的占领运动出现，这都是越收越紧呢政策造成的。李克强总理这个讲法，我看在香港很难令人信服。
据港媒报道，亲北京的工联会的黄国健认为，虽然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只是普遍式一般性的，但相信中央也明白有港人担心，在雨伞运动之后或者未来政改方案被否决的话，中央是否会收紧对港政策，因此李克强重申立场，希望起到安抚作用。此外，有温和泛民及建制派人士近期建议，如果北京或港府公开承诺2017年以后仍可改革完善特首普选方法，会考虑支持戴柱先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但此建议没有获得港府或北京任何正面回应。而根据中大星期天公布的民调显示，如果当局肯做有关承诺，支持戴柱先的民意会由40%增至近58%，反对的则由近47%降至近34%。中大在3月2日至9日访问超过1000名市民后的结果显示，46.9%的人认为立法会应当否决人大决定下可能令不同政见人士不能成为候选人的政改方案，而支持通过的只有40.2%，两者相比去年12月的调查都有轻微的上升。此外，调查还显示，在经历雨伞运动后，仍有超过80%的人坚持以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争取普选，55%的人觉得非常同意和平非暴力原则，不同意的只有约6%。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缅甸北部发生的战事已经持续将近两个月了。3月13号这一天，因为涉及到无辜中国平民的死伤，这个果敢战事呢，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果敢是涉及到了华裔的反政府武装跟缅甸军政府一起作战。那么，在美国研究东亚事务的人士认为，中国跟缅甸两国都不希望误炸这个事件伤了和气，而且呢，果敢发生的事情充其量只是缅甸的内政。那么，在中缅双方派人在事件发生之后赶赴现场调查之前呢，中国媒体对缅甸军机炸伤中国平民的事件总结，大部分使用的字眼是误炸。从这些口径一致的报道，似乎可以看到中方对此事的态度，希望息事宁人。以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孙运是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东亚事务研究员，他此前曾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介绍果敢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彭家声的生平背景。三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的各家媒体立即作出反应。可以看到，在中缅双方派专人赴现场调查之前，中国媒体对缅军机炸伤中国平民事件的总结，大部分使用的是误炸。从这些口径统一的报道，似乎可以窥到中方对此事的态度。孙运认为，鉴于中国目前在缅甸的经济和政治等利益，不会希望因为缅军机炸死中国平民的事件而和缅甸把关系闹僵，同时缅甸也不希望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敌人。这或许也是缅甸否认3月13日当天有出动战机轰炸的其中一个原因。他说，
比如说从大面上来说，这个中缅油气管道现在是在缅甸境内运行的，那中国想要推进的一路一带的这个战略，那缅甸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通往印度洋、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所以从中国大的国家利益层面上来说，中国也不希望因为这样一个事件就是中缅关系使得中缅关系万劫不复。
同时孙运也谈到，虽然中国希望大事化小，但是缅甸道歉和赔偿是必须的。据缅甸当地媒体报道，事情发生后，缅军撤销了正在果敢地区指挥作战的三个步兵师师长。此外，缅军从本月15日开始使用没有挂弹的无人机，在果敢地区进行战地侦察。果敢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位于中缅边境线附近山区，这因略显敏感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这场战事的复杂性。孙运认为，缅军之所以会在如此接近中国军队的地方进行武装活动，与果敢反政府武装的军事战略不无关系。他说，
历史上不论是泰缅边境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还是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他们都习惯性的把中国作为他们的这个避难所。如果是在缅军的这个军事斗争中间出现了挫折，出现了失败，那么他们所想的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跨过边境，那么缅军就不敢追我们，追到中国的国境啊、中国的领土上面去。
那么，如果这种推断成立，果敢反政府武装就难免如缅军所说，有挑拨中缅关系之嫌。但是，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宋先生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自2009年88事件以来就不再和中国有任何关系，也不希望中国会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果敢反政府武装总司令彭德仁同时也是彭家声的长子，他曾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既是缅甸人也是华人。这一句华人不知牵动着多少关注缅北战事的中国民众的心。然而，从国际关系层面上看，华人这个身份却难以影响外交政策的转变。孙运认为，果敢地区的人民虽然祖辈曾经是中国人，但现在的身份是缅甸人，那么中国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是不能以种族或民族化解的。
那么打个比方说啊，如果新加坡出现什么问题，跟马来西亚出现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说新加坡大部分人都是华人，所以我们中国要出兵吗？如果中国以这个民族或者说以这些人祖辈曾经来自中国来作为一个判断自己国家利益或者说决定自己国家政策的标准的话，那么在外交上面会出现不可想象的问题。
在采访最后，孙运说，缅北战事的当时双方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和考虑，这 这件事情最终会如何解决，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可是执法过了头也会出现问题。因为72条红石斑鱼惹祸上身的一位渔夫，经过了8年之久，案子打到了联邦法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约翰·耶茨现年62岁，曾经是商业渔船凯蒂号的船长，一直以打鱼为业。2007年8月的一天，他正准备前往深海捕鱼时，佛罗里达州渔业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的官员约翰·琼斯代表联邦机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登船检查。琼斯发现，在耶茨捕捞的3000多条鱼中，有72条红石斑鱼小于20英寸的法定长度，因此认定他们违反了有关的联邦法规。琼斯当场开具了一张民事传票，并且要求耶茨把不够规格的鱼装入一个木箱作为证据保留，直到船只返港后进行进一步检查。凯蒂号返港后，琼斯和其他几位检察官员发现木箱里的鱼少了3条，而且看上去被调换了。船上的一名员工作证说，耶茨下令他们把不够规格的红石斑鱼倒入海里，换上尺寸达标的鱼装入木箱。2010年，美国司法部依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针对耶茨提起刑事诉讼，这是2002年美国国会在安然能源公司丑闻之后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该法律规定，故意销毁或捏造任何记录、文件或有形物质，以阻止、妨碍或影响联邦调查的行为，都将构成联邦犯罪。一旦被判有罪，最高刑期可达20年。联邦检察官认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语言通俗明了，包括了鱼等在内的有形物质。这个法律也用在涉及人体、枪支、毒品、现金以及汽车等其他实物证据的案子当中。耶茨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断然否认了针对他的指控。他不理解政府为何把这个本来属于民事问题的事情上升为刑事案件处理。他说，
I've been fishing for 13 to 15 years, and everybody I know that's ever got a charge in fishing.
我当时从事捕鱼业将近15年了。据我了解，凡是因捕鱼而受到指控的人，或是交纳罚款，或是被暂停捕鱼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因为捕鱼而牵扯到刑事问题的。
耶茨的律师约翰·巴达拉曼蒂批评政府把一项旨在打击商业犯罪的联邦法律用在了普通公民的案子中。他说
：“Fish is not a record or a document or anything like it. The statute just covers
鱼既不是文件，也不是记录。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不包括所有的有形物质，而只包括文件、记录或类似这样的东西，例如储存信息的电脑硬盘等。”
就连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提案人之一前联邦众议员奥克斯利也透过代理律师迈克尔·格罗斯曼对耶茨表示支持。他说，美国国会通过的立法一般比较笼统，而这项立法针对的是商业犯罪，而不是像耶茨这样的普通公民。
美国法律有一项被称为模糊无效的原则，它规定公民必须被明确告知针对他们的刑事指控。在判处某人有罪之前，法律不能含糊，必须清楚说明这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
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保罗·拉尔金对过度刑事化的问题表示担忧。过度刑事化是指过度使用、误用和滥用法律的行为。他认为美国的联邦法规已经多到人人自危的程度。拉尔金说，
When Congress passed the first Judiciary Act, the very first statute that dealt with the feder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涉及联邦刑事司法体系的司法条例的时候，只确立了20多项联邦犯罪。如今已经有多达4500多项具有刑事后果的联邦法条，相关规定则成千上万。
佛罗里达州联邦地方法院首先判处耶茨有罪，并施以30天监禁、3年监管释放以及包括财务和旅行在内的一系列限制。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之后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原判。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2月25日以5-4的微弱多数推翻了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认为，政府把金融欺诈法用来对付商业捕鱼者是过度执法的表现。他们指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中提到的有形物质是指文件或电脑硬盘，而非小于规格的鱼。但是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则表示，这个法律本来的覆盖范围很广。
好，这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即将展开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